你不要呆呆板板执着，书写才能够灭罪，大概印刷就不能灭罪了。你就想错了，现在不必书写了，现在印刷。那我们印经布施啊，那印经布施啊，为什么灭不了无间罪呢？是因为我们没有深信心，没有把这个十大愿望变成我们自己的心愿行为，人家这是连带的。你深信心将这个十大愿望啊变成自己的愿望，变成自己的行为再宣传，那个功德就像经上所讲的了，你造再重的罪业都灭掉了。啊，你想想看，你为什么会灭掉？因为你到西方世界去做佛了，做佛业不灭掉，怎么能成佛呢？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所以经中的理虽然非常的深，并不难懂。啊，搞清楚、搞明白了。自然就相信了，啊，自然就放心了。这个放心就是我真正能舍，真正能放下，啊，晓得越舍福报越大，越舍智慧越增长。啊，处世待人接物充满了智慧啊。那别人不能解决的问题，你一看就明了了，立刻就解决了。啊，真的是烦恼轻，智慧长啊！你得要做才行啊！啊，所以这就是叫我们流通佛法。那么现在不仅限于经书了，啊，现在有录音带。有录音带，啊，何况现代已经进入电脑的时代了，啊，我们把这些经典乃至于我们这些讲演，啊，都可以写成文字输入电脑。我们看目前科技发展的这个速度，我相信十年之后这书本都用不上了，可能书本都没有了，啊，只有图书馆珍藏作为资料了，啊，为什么呢？家家都有电脑，电脑都可以联系，跟全世界的电脑联系。我家里这个经典的时候，可以传到你家电脑画面里面去，那就方便了。就是进入一个崭新的科技时代，啊，所以现在年轻人电脑不能不学。我看这个速度啊，十年之后啊，大概就进入这个状况，啊，所以那个时候再用书啊，书是落伍了，没人用了，啊，个人有随身携带的小电脑，可以装在皮包上。拿出来也是跟全世界连线的，要什么有什么，就是将来大藏经什么四库全书什么东西都在你口袋里装到的呀，已经进入到这个时代了。啊，现在手机电脑还相当大，大概像我们这一本书这么大，啊，有一本精装书的厚度，啊，在我想将来更进步，恐怕更多更小，那个携带就更方便，必定向这个方向去发展。啊，科技这个发展真的是一日千里。啊，我们要能跟得上这个时代，不能被这个时代淘汰掉了。啊，那么这时候灭罪。明了，搞清楚了， 晓得自己应该怎么个去做法。再看底下一段，谢能破坏一切诸趣，谢能远离一切恶友，谢能制服一切外道。啊，这是讲你自己智慧成就了，定力成就了。定成就不被外面境界扰乱，不会被外境所转，你有定，你对于外面境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你有慧，有定有慧呀，就能够破坏一切恶趣。恶趣是恶道，我们不造恶业，不攀恶缘，就不会堕恶道。啊，这个恶趣就可以免除了。心能远离一切恶友，你有能力辨别是非善恶，有能力观察邪正真妄，你有这种能力。这一句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能够远离恶知识，亲近善知识。啊，这些外道虽然多，你有能力啊服他，啊，叫这外道遇到你也心服口服。啊，他的智慧德能不如你，啊，都在认真的修学，成就自己智慧德能。若人临命终时，最后刹那，啊，这段是经文很重要，完全讲的是事实，我们要时时刻刻记住，提高自己的警觉。人不管活多大年岁，总有死的那一天。啊，生死大死啊！最后这一刹那，一切诸根皆散坏呀！啊，神识离开，我们俗话说灵魂离开身体，离开身体，这个身体就是尸体了。尸体存保存的时间很短，它会腐败的，会腐化的。啊，人身体之所以不会腐坏，是精神存在其中。啊，我们佛门里面叫神识，世间人叫灵魂。啊，灵魂离开了，这个身体很快就腐败了。啊，叫身体腐败了。一切亲属啊，皆悉舍离啊！啊，你所恩爱的亲属啊，有同学来告诉我：“哎呀，我什么都可以舍，我儿子舍不掉啊！”到你要死的时候，你儿子要不要舍？不舍也要舍啊，带不走的呀！啊！要觉悟啊，没有一样能带得走啊。那么由此可知，你这个恩爱越深呢，临别就越痛苦啊。这个痛苦就把你拉到恶道，就把你拖进轮回，这叫愚痴，叫迷惑啊！一定要觉悟啊！所以这个情呢，要看淡一点的。不要看得太认真了，那是苦恼无边的，自作自受，没人长，是你自己长的，你不觉悟啊？啊，这亲属会舍，威势习皆退失，啊，威是你的权威， 你的势力到一死啊也都没有，都带不走啊。你就是做总统国王死了之后，你的权力威势也带不走，可见的带不走的都是假的，都不是真的。带不走的我们都要把它看淡，都要把它舍弃，不要挂在心上啊。辅相霸臣啊，这是讲一个国王你底下用的这些人，功臣内外，这是你居住的宫殿皇宫啊，紫禁城，相马车臣，这现在我们讲的交通工具啊，你呀开的再好的车也带不走啊。珍宝富藏，这是讲啊你所收集的珍宝啊。我们有很多人收集古董啊，收集珍宝也是啊，给你看看看几年而已，没有一样带得走啊，都是别人的，你看完了给别人看呐、啊，哪个也带不走啊，那全是假的 啊。所以我过去啊1977年在香港讲经啊，还遇到一个故事啊。香港有一个信徒啊，对我也很尊敬，看到法师啊没有手表啊，啊我现在还是不戴手表啊，为什么呢？没有时间嘛，时间是假的吧，所以没有时间啊。我问几点钟了，你们几点钟，我呢我没有啊，所以你看我不老，为什么？没有时间就不老了吧，你们有时间就会老啊。那么他要送我一个表啊，先到保险柜里，就开保险柜让我看看嘛，他所收藏的一些珍宝啊。他有两个保险柜啊，箱子保险箱，银行的保险箱拉开，里面黄金啊珠宝哦，两盒子了啊。我看了之后呢，我就叹了一口气啊，我说你才这一点点呢。那他听了就非常诧异，难以为我赞叹他，哦你有这么多东西啊，我哪里晓得，我这个看到冷冰冰的，你才这么一点点。他就反问一口，他说法师难道你有很多吗？我说我这太多太多了，简直数不清啊。他很惊异啊，在哪里？所有珠宝店的全都是我的。为什么呢？我说你看你的珠宝不敢藏在家，藏在家里怕强盗，不敢戴在手上，戴在手上怕强盗的时候把你手砍断把你捉去，只好锁在保险箱，一个星期到这来看看摸摸。我说如果说看看摸摸就算是我的，那所有珠宝店都是我的，我到那里去拿出来让我看看让我摸摸，然后回去替我保管，岂不全都是我的吗？人就愚痴到这种地步啊！这样情形之下是有的，那全世界珠宝那不都是我的吗？你想想合不合理呢啊！我也不敢戴手上，也不敢拿回家尝，是不是、啊、你放在保险箱，我放在那个店铺里头，由这些老板伙计替我看管，比你那个更自在啊。啊你看那个愚人呢、啊，愚到这个程度，要觉悟啊，啊，哎，要真的要觉悟啊，啊，这个是珍宝佛藏，如是一切无佛相随，没有一样东西能带得走，啊，你死了之后没有一样啊，都带不去啊，啊，从前的帝王在大陆上发现地下宫殿，啊，那些陪葬的这些金银珠宝。你看现在呢都被人挖光了，都被人拿走了啊，还是一样都带不去啊。佛讲的不假了， 所讲句句都是真话了。唯此愿望不相舍利，于一切时引导其前，一刹那中即得往生极乐世界。这个十大愿望佛教给我们信愿持名，这是决定带得去的，就老实念佛积功修善，这个带得去啊，这个决定带得去的啊，就带得去的我们要多做，带不去的赶紧把它舍掉啊，带不去的舍掉换来一些带得去的真实功德，这才叫最聪明的人。好，今天我们就讲到此。诸位法师，诸位同修，请掀开讲义第二页，从第十九段看起啊，第十九。闻此愿望，莫生疑念，应当谛受，受以能读，读以能诵，诵以能持，乃至书写，广为人说。这一段非常重要，将自行化他了，都说得非常的圆满。前面几句属于自性，后面一句是属于化他啊，一定要自行把它流通佛法，这是每一个佛弟子，四众弟子，无论在家出家，应该有的责任，也是我们的义务。不单是对这个普贤菩萨的誓愿，我们不能够怀疑啊，经上所说的，著书所说的，都是纯正之法，都是诸佛菩萨清正的境界。我们能够深信不疑，那就是善根福德。那么接受之后呢，要能够读啊，读是对着经本，这叫读。诵是能够背诵啊，读熟了不需要经本了，可以能够背得出来叫背诵。那么能够背诵之后，要能把它做到，这个持啊就是做到。我们能读能背，做不到那个没有用处啊。这个普贤愿望真实的利益我们得不到啊，所以一定要照做啊，要认真呢去学习啊，然后书写就是流通啊，我们今天读印经流通就好了啊。广为人说呢，要劝导别人修学啊，这是一切有缘人我们都应当劝导他。所谓有缘，就是欢喜接受，我们介绍他很欢喜接受啊，这个人就是有缘人啊，与佛法有缘，与菩萨有缘，与我们有缘啊， 我们就要尽心尽力去帮助他。再看底下一条啊，下面是从寄送里面揭露出来几段的经文。摩西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一切我今皆忏悔。这个是深愿里面忏悔的一首偈啊。通常我们在扩诵里面、忏仪里面念得很熟啊，非常的要紧。我们吸收往昔五十劫以来生生世世造作的恶业，真的是无量无边啊！所以我们在这一人生这个阶段当中啊，古人常说不如意事常八九啊，人生苦处多，障碍多，称心如意的事情很不容易遇到啊，都是不顺心的啊。那么这些障碍从哪里来的呢？是自己过去所造的恶业啊产生的这个后果，是这么来的啊。根源就是贪嗔痴三毒烦恼啊。第二句是把恶业的根源说出来，都是由无始劫来的贪嗔痴。从生于意之所生呢，生于意在造作啊，内有贪嗔痴，贪嗔痴支配我们的生于意啊，这个身体、言语、念头就造业了啊，造作就恶业了。今天觉悟了，今天明白了，那就一切从今天起要认真的忏悔。忏悔前面说过，最重要是后不再造啊，这个叫真正的忏悔。恶业多，恶念多，恶事多，这一样一样去照顾，实在讲没有那么多的精神时间啊，来省察自己无量的恶业。因此忏悔很不容易修啊。因此就很难得到忏悔的效果。那怎么办？净宗法门非常奇妙，他教给我们一心念佛，净念相继。你只要真正做到这个一切我今皆忏悔，就做得很圆满了。为什么呢？这个心，这个心里所想的，口所念的，都是阿弥陀佛。二六十中啊，心都住在阿弥陀佛之中，哪里还会起恶念？哪里还会造恶业？啊，念念与佛相应，自然业障啊，通通消除了。也就是通通忏除了，过去灌顶法师所说的啊，最重的业障，所有一切 经经法忏法都忏不了的罪业，念佛可以消除啊。那个消除啊，就是忏除啊，啊，可见的这个佛名号功德真正不可思议啊！一心持名就是真实的忏悔。设法一切诸众生，二乘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喜。佛经当中往往我们看到有长行啊，散文的题材为我们解说义理，长行后面呢有偈颂啊，这都是属于偈颂啊。偈颂呢是以诗歌的题材，整齐的句法，而且还押韵啊。佛再以这种方式重说一遍，它这个里面含着有两个意思啊。第一个意思，佛讲经跟学校上课毕竟还是不同，学校上课学生都是报名参加的啊，一定的人数准时到讲堂来。那么佛讲经呢，有先来后到的啊，后来的人佛前面所讲的没听到啊，那都很遗憾啊。再问佛，佛要重说一遍太麻烦，所以佛讲完之后啊，用偈颂重复说一遍，弥补啊这个前面没有听到的，重复啊再听到，是这个意思啊。这很慈悲的做法。另外一个意思呢，前面所讲的有疏漏的地方啊，后面用偈颂啊来补充啊，把它补充的更圆满。你比如说我们的长行文里面所读到的这个随喜功德，有二乘有学无学佛菩萨，没有这个众生啊，这个地方呢把它补出来了啊。设法一切诸众生的这个众生，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呢虽然造作罪业很多，他也有造善的啊，所以说造的恶多善少啊，那个善呢我们也应该随喜，不可以说哦他造的恶业很多啊，他的善我们也不随喜，那就错了。他造的善，恶人有善行啊，有善行呢我们也应当随喜啊，成就他的善业啊，这个很重要啊。设法所有世间灯，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圈行，转于无上妙法轮。这首诗请转法轮啊，请转法轮。经文里面这个世间灯是对于佛的称赞，特别是六道的世间呢，比喻作黑暗呢啊，怎么黑暗呢？实在讲，我们的心思真的是非常的暗钝，暗就是不明，钝呢就是不利。我们对世间种种法，包括佛法在内，
真假、邪正、是非、善恶，我们确确实实辨别不出来。往往啊，把它搞颠倒了。啊，恰好相反，如果我们真的看清楚了，真的搞明白了，我们一定呢修真正的善行。这个修真实的善行，那我们眼前的果报一定是无比的殊胜。啊，这个例子净宗学会呀流通的了凡四训书跟录音带都很多啊，大家如果仔细去看看，仔细去听听，你就明了了啊。听了之后有没有能力辨别真假邪正是非呢？恐怕还是很难啊，可见的这个不容易啊。啊，叫你念念这些，你可以能够检点，如果真的我们是修善的，那个果报殊胜啊，不可思议，心地清净，没有烦恼，真的是长生智慧啊。怎么说长生智慧呢？这世出世间一切法了，真假我一看就知道，这就是智慧啊。真假搞颠倒了，把真的当假的，假的当真的，这个是没有智慧啊，这个没有智慧。这个时间7:30他不走了，永远是7:30，你们拿一个来对一下啊，他永远是7:30。所以那个智慧呀，就是从这里生啊。这个世间所有一些假的东西，尤其是楞严经啊，讲我们现代这个时代啊，佛门之衰微啊，邪思说法如恒河沙啊，哪是邪法，哪是正法，你一眼就看穿了，那你就是长生智慧了。你还是迷在里面呢，那你就是愚痴颠倒啊。佛是我们的灯明啊，我们在黑暗当中啊，蒙佛加持啊，佛的光明啊，把黑暗呢照破了啊，使我们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啊。所以称佛菩萨叫世间灯啊，这是比喻啊。最初成就菩提者，这是佛陀啊，佛这个佛法呢是佛说出来的啊。佛示现成佛之后，我们这个世间才有佛法。最初成就菩提者是佛，我今一切皆劝行。那这个地方省略了，长行里面有啊，长行里面有菩萨，有二乘啊，有一切善知识啊，这是从佛啊到这个世间的善知识，前面说过了，在现代这个社会里面有修。有学就是善知识啊，真正修持的啊，这正果呢，那样的善知识我们实实在在遇不到啊。但是真正修持、真正肯学的，我们跟他就不会有大的错误。现代人这个福报 在物质生活的福报比古人好啊，这个是事实。在精神生活的福报，在修学佛法的福报是大大的不如古人啊，这个修学里头最大的福报与真神之识啊，我们现在在这个时代与真善知识难的啊，太难太难了啊！连这个有好的思成的这种善知识我们都遇不到啊，这个思成说这个老师代代相传传到现在，说老实话，很多都失传了，都没有了，一个真正善知识，找不到学生传法的这种情形很多，找不到人就失传，找到一个两个，那非常幸运的，很不容易啊。那么有思成的知识善知识大致上不会有多大的差错是可以能够信得过的纵有偏差幅度不会太大。那么找不到善知识的时候怎么办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大问题。不能说找不到就不学了，我们要效法古人。古时候有例子，像孟子孟子找到孔老夫子做老师跟孔子学，他学成了。实际上孟夫子那个时候孔老夫子已经死了已经不在世了，他怎么找他呢？孔老夫子的著作在，依照孔老夫子的著作修学，有不明了的地方向夫子的学生请教，这叫私塾弟子就是我们以古德为师，他用这个方法他学成功，这是中国第一个人。以后运用他这个方法在历史上成就的人很多很多像最著名的这个司马迁汉朝时候做史记的，我们中国历史第一部历史是他写的，司马迁写的。司马迁呢，他是学左丘明左丘明跟孔老夫子同一个时代的人春秋左传就是左丘明写的那么司马迁是汉朝人距离好几百年他专门读左传，专门学左传，学了一首好文章他成功了汉朝的大文学家。唐朝的韩愈，这大家晓得唐宋八大家之一八大家第一了他学谁的呢？他学司马迁，司马迁汉朝人，韩愈唐朝人，他学史记读史记都是一门深入专门在史记上下功夫读诵学习他成功成为一代大文豪这个都是以古人为老师，是古人 那当然不会有差错。在我们佛门里面，我们见中偶业大师是很了不起的人。偶业大师就是四书莲池，他是莲池的学生。其实莲池跟他没见过面，莲池大师往生了，莲池大师的全集在，他就专读莲池大师的书，专学莲池大师，做莲池大师的学生，他学得很像啊。莲池是我们净土宗第七代的祖师，偶也是第八代的祖师，你看都学成功啊。那这些好的榜样在，我们就有办法了。现在这些人哪个是真善知识，是假善知识，我们肉眼凡夫没有办法辨别啊。那怎么办呢？哎，我们找古人呢，古人里面最近的印光大师。印光大师有文钞在啊，现在台湾出的有全集，如果我们专读印光大师文钞，专学印光大师啊，这个修学的期间，照古人这个例子嘛，至少是五年。五年当中，我不看别的经论，不看别的书，不听人讲演，我专门跟印光大师学，那你就是印光法师的学生啊。印光法师是你的传法和尚，你的法就得自于印光大师啊。我们用这个方法找善知识，好啊，稳稳当当，决定不错。何况印光大师，我们现在知道他是大势至菩萨再来的啊，西方世界大势至菩萨的化身呐、啊，跟他学，那哪里会有错？啊，那么我劝诸位同修，一心呢专读无量寿经，专诵无量寿经。专学无量寿经，这就是叫你直接跟阿弥陀佛学啊。我的老师是谁呀、啊、阿弥陀佛了，这一点都不错啊，确确实实是阿弥陀佛的学生啊。阿弥陀佛的学生哪有不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的学生哪里会有错误的知见啊，不会有的啊。所以用这种方法，我们呢很容易找到自己喜欢的老师啊。就是你喜欢莲池大师，你就读莲池大师；你喜欢偶业大师，偶业大师的全集分量也相当可观，在台湾都出版啊。喜欢阿弥陀佛，就是净土三经啊，专攻净土三经啊，这是我们直接跟阿弥陀佛学。用这个方法亲近善知识啊，这个就不会错了。我随一切如来学，修习普贤圆满行，供养过去诸如来，借于现在十方佛，未来一切天人寺，一切亦乐皆圆满。我愿普随三世学，速得成就大菩提。这首两首记实在是一个标准的普贤行者啊，这是跟普贤菩萨学啊，是个标准的普贤行者。两首记将行愿品里面所说的内容呢全都包括了啊，全都包括了。这个里面我们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未来一切天人寺啊，因为前面好懂啊，过去诸如来好懂，过去佛， 现在十方佛也好的啊，过去佛现在佛，未来一切天人四是未来佛，未来佛是谁呢？就是现在的一切众生，现在一切众生确确实实都是未来佛。我们如果轻视一切众生，慢待一切众生，那就是轻慢未来佛，这是真的呀。那么我们天天干这个事情，就天天造罪业，不知道一切众生是未来佛。实在说，佛在大经，就是华严经的大经，在圆觉经上也说，一切众生本来成佛，这一切众生包括我们自己本来成佛，比这个未来佛说的还要真切。未来还很遥远的，本来成佛现在就是的。越说越真实，这个本来成佛确确实实是真实的。那么现在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呢？佛的眼光里。